各位大帅逼，好久不见啊，甚是想念。你坐飞机时喜欢靠窗还是靠过道？可别说你喜欢坐两个人中间，反正我是优先选靠窗，因为想看起飞时慢慢收起来的襟翼，巡航时娇羞的腹翼，下降时呼啦一下全掀起来的扰流板，以及全程都在抖啊抖的飞机大翼。但你趴在窗户上向外看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窗户的底部竟然有个小孔？诶，这个小孔是干啥用的？我相信你这么爱思考，肯定也上网查过，很多视频都告诉你小孔的作用是平衡气压，但为什么要平衡，怎么平衡的，你肯定看得一脸懵逼。我也是带着一脸懵逼查了半天的资料，真是辛苦了。下面把学到的知识给各位观众老爷做个汇报。看完这个视频以后，你坐飞机啊，就再也不怕跟邻座的妹子冷场了。首先初中你就学了，海拔越高温度越低，气压也越低。在飞机巡航的大约万米高空，气压只相当于地面的 30%， 气温也低到了有零下30-40°。反正这个环境啊，高年级的体育生都害怕。而机舱里面那气温怎么着也有个20°吧。你想想啊，这内外温差那么老大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想不到，你冬天坐过车吧，无论是汽车还是高铁，是不是经常看到车内的窗户表面有很多水，让人可难受了。那为啥会有水呢？因为窗户它凉啊，车里面的水蒸气遇冷液化。那窗户为啥凉呢？因为玻璃的导热系数低，说人话就是不隔热。汽车高铁呗，有点水你擦擦就行了，但是在飞机上就不好了，弄得水滋呼啦的，不光不好看，还会导致内饰吸水，飞机更重更费油，甚至腐蚀机身。咋解决呢？从源头下手，让窗户更加隔热。窗户的材质看着像玻璃，其实它不是玻璃，而是丙烯酸树脂，也就是亚克力板。导热系数其实挺小的，只有大概 0.18 瓦每米K， 比玻璃的 0.96 已经小多了，但是还不够小。那你说导热系数又小又便宜的物质是什么？就是空气，只有 0.024。 还是那句话，你以为你冬天斥巨资买的羽绒服买的是什么鸭绒鹅绒吗？不是，你买的是那一坨被羽绒固定的空气。既然空气保温好，那就很简单了，把亚克力板做成两层，中间留一层薄薄的空气，这保温效果绝对没得说。说到保温，咱也不能啥都追求保温效果好，就比如夏天的衣服保温太好那就受罪了。我今年设计了两款短袖，一款纯棉，一款混纺，就深有体会啊。纯棉的吧太薄了，容易变形，而且可能越穿越长。为了防止这种尴尬，我特意选了克重达到300的厚款布料，非常有质感，绝对不会变形，但缺点也明显，太保暖了，那有点热。相比之下，另一款混纺的，也就是我现在穿这个，就好太多太多了。布料是纯棉加聚酯纤维加氨纶，算是个复合材料吧。三种材料各取所长，穿上特别舒服，非常的丝滑凉快，而且还不容易变形。我现在穿这个已经洗了得有十几遍了，还跟新的一样。从大家的反馈也能看出来，因为我专门买了运费险，所以退换货是免费的。但即使免费，混纺这一款它退换货的比例竟然都不到 5%， 这在服装里面是非常低的了。短袖的设计也很简约，除了右下方我自己的 logo 之外，就是左上方的航空小众 logo 了，图布列夫、苏霍伊、米高扬、安东诺夫，都是大名鼎鼎的苏联飞机设计局，简直就是张作霖坐火车帅炸了。妈的，非常推荐你试试，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找客服报咱的暗号，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每件衣服都能赠送20元的优惠券，性价比非常高。然后咱回到飞机窗户，虽然在亚克力板中间留一层空气能更加保温，但缺点也来了，就是不安全。何出此言呢？因为前面说了，万米高空不光温度低，气压也低，只有地面的 30%， 但你客舱内的压力不能这么低啊，不然乘客肯定会止不住的放屁。实际上飞机里面的气压会随着飞行高度逐渐下降，最后稳定在大概相当于2000米左右海拔的气压，具体是左还是右那就看你实力了。飞机越好，舱内的压力一般都会越高，你坐起来呢也会更得劲儿。既然随着飞机起降，飞机内外的压力都会变化，是不是意味着 这两层窗户都会一直受力，而且这个力还是频繁变化的。一个结构受到交替变化的循环载荷会发生什么？没错，疲劳。等疲劳过度就坚持不住裂开了，如果运气不好，甚至还会遇到两层窗户一块裂开，毕竟两层都疲劳。窗户突然裂开会发生什么就不用说了吧，电影《中国机长》你肯定看过。那怎么避免这两层窗户同时疲劳呢？简单啊，只需要在里面这一层窗户上开个1毫米的小孔，让中间那一层薄薄的空气和舱内空气连通，这样无论机舱内的气压怎么变，内层窗户两边的气压都一直相等，气压相等没有压力差，也就不会疲劳了。即使外面这一层窗户坚持不住了，裤衩裂开，里面这一层不疲劳的还能立马顶上，不至于让机身出现个大窟窿，让你缺氧呼吸困难。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，不对马老师，万一我运气不好，坐飞机碰见了外层窗户裂开，内层顶上去了，但内层毕竟是有小孔的，机舱内的空气会不会通过这个一毫米的小孔刷刷刷排出去，把我给憋死啊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的那是相当的有深度啊。空气动力学告诉我们，空气经过一段直管道流动时，无论进出口的压差有多大，空气在管道内流动的速度都不可能超音速。咱就假设小孔内的空气速度等于音速340米每秒，然后掐指一算呢，流量等于流动速度乘以密度乘以流动面积，哎，差不多就是 19.2克每分钟。这个数是啥概念呢？适航规章831条有规定，这个飞机啊要保证每个人每分钟能分到250克的空气。这一对比很直接了，就算是10个窗户同时裂了，这10个小孔漏的气都还不够一个人呼吸呢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除非你把小孔的形状从直的改成弯的，就搞成拉瓦尔喷管那种收阔通道，通过它漏气就能超音速了。但是呢，这么设计跟研制出来那种冬天也能存活的蚊子有什么区别？说到这儿你恍然大悟吧，这就是航空领域祖传的冗余设计，外层是主力，内层是备份，而你看到的小孔正是让内层成为备份的关键。因为小孔很重要，所以不能让你接触到，不然你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又没有手机玩，你能忍住不抠个鼻屎或者从身上搓点泥把这个小孔给堵住吗？你要真能忍住，那你肯定结果毒。设计师也不相信你能忍住，所以他专门在最内侧又加了一层，这一层不受力也不密封，仅仅就是个盖子，最终呢就形成了飞机客舱的3层窗户。这三层从外向内，最外面那一层最重要也最厚，大概能有个1厘米厚，中间这一层是备份，所以不需要那么厚，就只有 0.5 厘米。最里面你能摸到这一层那就更薄了，也许只有 0.2 厘米，毕竟没啥用，只是防手电的。好了，我的汇报结束了，相信这个视频肯定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，也足够你拿去和孔杰和村头大爷吹牛逼了。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顺便转发视频到想你想爱一家人家庭群，咱下期见了。